随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也带着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是我们行事的唯一的准则。我们来到你面前寻求你对我们亲自说话，让我们按着你的话语去遵行，走在你旨意的当中。谢谢主，求主你继续使用还是这个无用的仆人，你自己亲自向你的儿女讲话，让他们知道你话语里面的真理，话语里面对他们的带领。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叫做顺服掌权者的权柄。那为什么我会分享这个内容呢？是和最近的这个性教育大纲有直接的关系。最近安省的这个性教育大纲，很多的信徒他们很想阻止这件事情，有的是参加抗议，有的参加示威游行，也有一些人去围堵安省的省长，甚至进入到会场的里面去质问他，还有一些的信徒想要透过政治的方式要加入某个政党，把这个省长换掉，想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实实在在摆在我们的眼前，摆在我们教会的眼前，摆在我们信徒的眼前。我们西番教会很明确的反对这种的性教育大纲，我们也鼓励信徒大家用网上的问卷的方式去反对，但是我们没有鼓励抗议，没有鼓励信徒出去示威游行聚会，我们没有。那这个引起了一些的疑问，我接到有电话来问我的立场，他说为什么高传道你们教会不鼓励弟兄姐妹出去示威。我非常理解弟兄姐妹信徒对这件事情的反感，对这件事情的愤怒，非常能够理解很多父母对孩子的担心，无论从信仰的角度还是从保护儿女的角度，我们都非常反感这个性教育大纲，非常反对它，这一点我是理解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清楚这一点，当任何事情出现我们反应的时候，那个原则是圣经的真理，是上帝的旨意，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因此做出反应，是跟随神的带领所做出的反应。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的神，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掌管这一切，这个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有的信徒跟我说，他说这么大的事情出现，为什么教会没有清楚的教导？我说会，教会应该有清楚的教导，应当让信徒知道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圣经怎么样教导信徒处理和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当政府出现一些违背圣经的事情，信徒应当如何的反应？我们应当从圣经的里面来看，我相信上帝在任何时代为任何一个信徒都预备了非常清楚的圣经的真理，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在这个世界上。那这个原则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13章第一到第七节讲了这个原则，第一节到第二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从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第一个原则是应当顺服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上帝所命定的，信徒不能可以抗拒上帝所命定的权柄。第二，第三到第四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做恶的惧怕， 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第二个原则仍然是要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因为这个权柄是上帝手上的工具，是要信徒得益处的。后面第五到第七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第三个原则是必须顺服，这个顺服不但是本着刑罚，也是本着良心，要顺服权柄。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的里面，罗马书的主题是因信称义，那这个主题用五个分主题来实现。一个是因信称义的必须，是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必须要因信称义。第二是因信称义的来源是神的爱，因为他爱我们，所以给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恩典。第三个，因信称义的生命是必须是要得以成圣，在神面前会成为圣徒。第四个是因信称义的特权是来自于上帝的拣选。第五个是因信称义的生活是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全然的顺服神的教导。那我们这段经文是记录在第五个分主题的里面，十三章是在第十二到十六章的里面。因信称义的生活是全然顺服神的教导。一个真正能够成圣的一个信徒是体现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活出来的的确确有圣徒的生命的见证。一个信徒他真的想得以成圣，是透过他的生活塑造出来的，因为他的生活所有的部分，那些实际的操练都在操练他，都在塑造他，让他能够真正成为圣徒。在每一个信徒的生活的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各种复杂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工作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我们活在各种复杂的关系的里面，我们活在那个环境的里面，那这个关系和那个环境是上帝刻意给信徒的，是上帝为信徒量身定做的。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了解，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家庭，无论是工作，无论是社会，无论是政权，都是上帝量身定做的。信徒需要明白神的作为，需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回应，需要遵行圣灵的带领，那叫做走公义的道路。在政府的关系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切身的一个关系，所有的信徒必须要清楚我们如何处理和政府的关系。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政府，整个世俗的政府，我们整个的这些外邦的教会就活在那种世俗的政府的里面，我们和政府之间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政府和我们有不同，我们是信神的人，是属于神的，我们活在任何一个外邦的政府的里面，没有一个政府是属于神的，所有的政府都是和神相违背的，甚至是敌对神的。那作为一个信徒活在这样一个政府的背景的里面，社会背景的里面，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贴身的切身的那个事情。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当时的罗马政府，罗马政府是皇权，是独裁的，罗马的凯撒是唯一的王，他不但号称唯一的王，他把自己当作神要接受敬拜。当时的信徒活在希腊文化背景的里面，他们拜多神， 拜假神有非常多的异教充斥在整个社会的里面，在当时的罗马社会是非常骄奢淫逸的一个社会，里面充满了贪婪、放纵、糜烂的那些的生活。作为基督徒活在那样一个社会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活在救恩的里面，我们是信那位独一的神，我们是要走圣洁的道路，但是我们活在那样一个环境的里面，整个社会和我们的信仰是截然相反，甚至是格格不入的。那个环境围绕在我们周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世俗的权柄的下面。那我们怎么样面对掌权者？怎么样面对掌权者的政策？保罗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上帝启示他，让他教导我们这些信徒圣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圣经说人人都当顺从他，那这个都当是命令式，是所有的人，人人，不排除任何的例外。那个顺服这个词，希腊文叫做 hopotasso， 这个词是指人人都被放在那个权柄的下面，人人都被放在归属那个权柄的管辖的里面，是一个被动式。我们所有的信徒都被放在那个权柄的下面，所以他命令我们你要顺服。不容易，这个顺服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对于罗马帝国那个独裁的皇权那种的暴政，顺服相当的不容易。在当时罗马帝国的里面，罗马籍的有一些的权益，那个权益是什么呢？如果被控罪，最近我们在查这个使徒行传，被控罪的话，有罗马籍的人可以申诉，但是那种的所谓的权益和今天的社会的法律的权益来比的话，没有办法相比，非常多的不公的地方。那对于当时的那些个殖民的非罗马公民的那些人，根本就称不上任何的权益，可以随便的被奴役，可以随便的被鞭打，如果一个地方官扣上一个罪名就可以把他杀掉，没有任何申诉的权利。然后圣经告诉那些罗马的信徒，你要顺服那个权柄。这个是为什么？至高的上帝掌管最高的权柄，让属于他的儿女顺服那个世俗的、不合理的、甚至是邪恶的那个权柄。为什么？后面经文，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个是原因，不是我们眼看的好和不好，不是我们觉得的应该不应该。他说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个根本的原因，这个权柄是上帝设立的。所以顺服这个权柄，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暴力，不是因为我们不得已，不是我们胆小怕事，是上帝刻意安排，所以我们要顺服。啊，这些经文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所有的权柄，无论这个权柄的情形怎么样，都是上帝安排，都是出于他的。那个意义在哪里？所有的看似人控制的那些的权柄，实际上都是上帝在掌权。这节经文在说这个，地上所有的权柄，最高的权柄，那个真正的权柄是上帝他自己。那上帝在上面掌权，要透过这个权柄要实现他的旨意，上帝要在不同的他所设立的环境那个权柄的里面，要塑造属他的信徒，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 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样处理和政权的关系，要告诉他要教导信徒要为君王祷告，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什么意思呢？平安无事的度日是要营造一个相对平稳的生活环境，不是叫信徒可以在那边享受生活，是维持教会一个正常的运转，是维持信徒一个正常的信仰的生活，好叫他们能够在这样环境的里面能够更好的被成全为圣徒，这个是意义所在。所有的信徒如果有一个比较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会比较安心，如果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他们会比较安定，比较会渐渐的追求属灵的成长。一旦社会动荡起来，一旦社会暴乱起来，所有的信徒所有的教会都会受到影响。这是为什么保罗教导提摩太你要这样子来做，人人应当是绝对的，是每一个人，是任何的政府你都要顺服，绝对不是罗马政府比较残暴比较危险我们就顺服他，我们就不敢抗议不敢示威游行，加拿大政府比较平和没有危险我们不需要担心我们就可以跟他抗议，圣经没有这样说，有一位神学院长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政府不能抗议因为那很危险，加拿大政府可以抗议没有危险，因为加拿大政府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你可以聚会抗议，圣经清楚地说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任何一个权柄都是上帝设立的不是人设立的，既不是集权的结果也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和我们人设立政权没有直接的关系，圣经从来没有接受这样的理论。上帝所设立的权柄你叫顺服，没有时代的问题，没有地区的问题，没有制度的问题，是一个绝对的命令。那么上帝为什么给这些人权柄？因为所有的政权、国家、国王、总统都是上帝手上的工具，是上帝救赎的器皿，上帝使用这些的掌权的让社会可以延续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要成就他的救恩，上帝使用这些的外邦的这些的国家他来管教他来塑造属他的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了，上帝就用亚述人灭掉以色列，他就用巴比伦灭掉犹大，就毁掉那个圣殿，上帝也用基鲁士用波斯王让以色列人回归再重建那个圣殿，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当我们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这一节经文在我们的里面还有没有作用？你真的相信吗？哪个人的心在上帝面前失控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掌握？能顺服是你真正相信上帝的全能，你真正相信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事情在上帝手中是失控的，你真正相信在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光景的里面上帝都照旧成就他的旨意，是出于信心。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那些不属于神的，那些恶毒的掌权者，在地上作恶的，上帝终究会报应他们，可能是今生的惩治，可能是永远的地狱。罗马书 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顺服掌权者，绝对不是胆小怕事，绝对不是任人宰割，是真正服在神的权柄的下面，真正相信神的权柄在一切人的权柄的上面全然的掌管。真正顺服权柄的人不会去挑战权柄，不会用聚会、用抗议、用集会的形式、用暴力抗争的形式、用和平示威的形式去挑战权柄，这个叫做顺服掌权者。真正顺服也不是放弃我们的信仰，是我们和这个世界切分得非常的清楚，世界的事就是世界的，属神的就是属神的。在世界的里面，我顺服世界的权柄，我不会威胁政权。在教会的里面，不属于世界的里面，我从世界分别为圣出来，我坚守那个圣洁的信仰，这个叫做顺服神的信徒。这件事情在使徒的时代，使徒就是遵守这个原则。当大祭司撒都该人把使徒抓起来，让他们不传讲耶稣的时候，使徒的态度是这样。一方面，他知道这些大祭司撒都该人是权柄，他知道这些人传的是假道，他知道这些人是抵挡耶稣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挑战他们的权柄，这是第一样。然后第二样，对于我自己的信仰，我是信顺服神，不顺从人。对于你人的权柄，我顺服你，但是对于我自己跟神的关系，我自己的信仰，我绝对的坚守。这是使徒所做的见证。在上个世纪中，中国有一批的信徒受到极大的逼迫，在那段逼迫的过程的里面，信徒没有组织反抗，他们像羔羊一样的顺服，坚持自己的信仰。有的信徒预备坐牢，一坐就是20年，放出来以后，他们没有抱怨政府，没有替自己申诉，没有替自己申冤。有的甚至政府亲自来找他，他说你赶快申请一个政策来补助一下，为自己申冤一下，他说不要，那是上帝的旨意，跟你们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这一批的圣徒被上帝在苦难当中熬炼，那个信心好像金金一样。因为这个缘故，上帝使用这些的人在政府的里面好像羔羊一样，对政府没有任何的威胁的时候，比较自由的传道，建立了当代中国教会的根基。这个是属神的圣徒的见证。我们信主的人核心的一个内涵是分别为圣，那是救恩非常重要的核心，是我们要从世界分别出来，从世界切割开来，要离开这个世界，不要再拥抱这个世界，不要再与世俗为友，这个是原则。上帝从来没有叫我们把世界变成圣洁，是我们从世界要分别出来，这个是信徒应当有的回应。所以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造金牛犊的时候，腓尼哈下来带领利未人杀了3000人。为什么杀他？因为他们拜金牛犊。当时拜金牛犊的只有以色列人吗？多的是，周围的外邦人都拜金牛犊，拜好多的金牛犊。为什么他不去杀他们？因为这些人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人，所以他们要圣洁，这个是原则。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灭了迦南七族的人，为什么没有灭周围的亚门人、摩亚人、亚述人？为什么灭他们？那些人也是作恶多端的，为什么不灭他？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应许地，那个群体是分别为圣的群体，所以他们要圣洁。 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分别为圣是圣经的原则，是福音的原则，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当罗德在索多玛里面，在那个罪恶之城的时候，天使进去，两个大能的天使，能力非常大，他们做什么呢？有没有差派罗德给你力量，让索多玛的城全部悔改？有吗？他让罗德，你赶快逃离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要毁灭了，你不要回头看，你不要贪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要毁灭了，你赶快逃。这个是世界和属神的区别，这个世界是要毁灭的。如果你读过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你知道他非常清楚地领受圣经的教导，这是一个将要灭亡的城，我要奔向一个不会灭亡的城，所有的不肯离开这个城的，包括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那个基督徒为他们哭泣，他说你离开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要毁灭了，要奔向那个真正不灭亡的城。他自己就背上他的行囊，就奔向那个不会灭亡的城。分别为圣，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不肯顺从，不能顺从，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抗拒神给我们安排的计划。不管这个抗拒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危险，有没有成功，都是在抗拒神的安排。因为神是刻意安排这个环境，刻意计划这个环境，是按着神的心意去回应，不是凭自己的判断，也不敢用自己的判断，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神的心意到底如何？这个事情临到了我，我到底应当如何回应？我要问上帝，你的心意如何？上帝清楚地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测不透神的那种的非常高超的意念。所以当犹大国被巴比伦要灭的时候，面临亡国的时候，那位先知耶利米给犹大国传递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叫做什么呢？大家投降吧。这个信息怎么样？当一个国家要灭亡的时候，有个先知站出来跟大家说，大家投降吧，你们觉得怎么样？要杀了他吧，卖国贼啊，整个的士气都被你搞坏了。你测得透吗？上帝透过耶利米就告诉他，你要投降，顺从巴比伦的权柄，被掳70年，然后会让你回归。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呢？我们怎么敢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判断来等于神的旨意？不敢。你非得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上帝你的心意如何。所以当彼得被抓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没有反抗，他们在家里祷告。后来上帝差派一个天使把彼得放出来。当保罗和希拉坐牢的时候，那些本地的信徒没有营救他，上帝自己震动那个监狱，当官的主动把他放出来。当雅各被杀，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那些的信徒没有暴动，他们透过这个事情知道上帝的信息，你们跟随我是要受逼迫，你们要出去传福音。他们知道这两位圣徒，神已经接他们回了天家。知道上帝的旨意，才能够回应那个方向才是对的。不能够顺服，有几种的可能。一个， 不清楚圣经的教导，不明白上帝为什么要设立权柄，遇到事情就组织反抗。另外一个是信心软弱，不相信上帝凡事都在掌权，见到问题以后心里面发慌，就急着要出手。第三个，没有完全的谦卑在神面前，觉得靠自己的能力，靠集体的能力就可以行动，就可以达到目的。还有一种可能是很重视地上的生活，要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可以活得比较舒服一些，没有想到自己是客旅的，是寄居的。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清楚看见圣经的预言，这个世界是必定要败坏的，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还对这个世界有指望，想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些都是造成不能顺服的那些的原因。安省的性教育大纲绝对违背圣经，绝对违背神，我告诉你，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这个政府违背上帝、违背圣经的事情太多了，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妓女合法化，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吸毒的当市长，同性恋当省长，违背上帝、违背圣经的多的是，太多了。这个世界违背上帝、违背圣经的太多了。欧洲有个国家叫卢森堡的，刚刚同性恋合法化，当天国家首相就宣布和另外一个男的结婚，然后卢森堡的副首相也是同性恋，冰岛的前总理是同性恋，比利时的前总理也是同性恋。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很多的政客、很多的精英几乎都是同性，很多同性恋，非常的多。然后他们在世界掌权，他们掌管政治，掌管司法，掌管经济，掌管文化，掌管教育，掌管艺术，掌管话语权，整个世界都在败坏。那这些的败坏侵入教会，有很多的所谓的教会，所谓的福音派教会为同性恋证婚，甚至同性恋可以做牧师，和这些人对抗，想要改变他们，用示威的方式，用政治的手段，既看不见神的旨意，也看不见智慧。前段时间在明尼苏达港有一次的大游行，请了三个议员来站台，就觉得很有力量。我查了一下三个议员的背景，有两个议员是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大力支持者，然后他们来支持反对这个。和政客在一起玩政治游戏，你永远会玩输掉。顺服，让神来掌权，让神来做事情，不要把精力、把时间耗费在那些地方，无谓的那种的消耗，会迷失那个真正的重点。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若是不肯顺服，抗拒神所设立的，结果是自取刑罚。这个刑罚可能来自于政府，不要怪上帝不保守，圣经说是因为你自己抗拒，是你自己自取刑罚。那那个刑罚也包括当我们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会失败的。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里面，集权越来越少，抗议越来越多，大家没有发现这十几年来到处都是抗议？台湾反服贸的抗议，香港战中的抗议，泰国红衫军的抗议，美国黑人的抗议，中东的抗议，非洲的抗议，欧洲的抗议，到处都是抗议。从和平示威到绝食威胁，到逼政府下台，演变成暴力，掺杂了各种的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情绪的发泄，趁机闹事，趁机抢劫。基督徒不要卷在这个里面，不要掺入这种的里面，不要进去趟这种的浑水。你要清楚 上帝给我们带领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这个时代的教会，我多次讲到提过，是世事时代的光景，个人任意而行，肤浅的圣经真理，高超的世俗方法，在神面前没有得到什么能力，发挥自己的能力，敬虔比较少，寻求神的旨意比较少，自己的方法很多。我曾经问过一个参与并且组织示威的，我问他，我说你这样行，你清楚神的旨意吗？他很坦诚，非常好的弟兄，非常坦诚，他跟我说我不清楚，我边做边寻求。那我就进一步问他，那如果你已经开始做了，你已经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那你寻求神的旨意那个意义在哪里呢？不知道。诗篇131篇第一节，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目不高大，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我也不敢行。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发动整个教会的信徒上街去示威，这是重大测不透的事情，怎么敢轻易去行？好好回到圣经的里面，寻求神的心意。使徒行传16章第6到第10节，当保罗要在亚细亚宣教的时候，圣灵禁止他，禁止以后他就去了比推尼，耶稣的灵又不许，然后神透过异象告诉他你要去马其顿，保罗就全然的顺服神的带领。这个是给所有的跟随神的人那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见证。保罗在亚细亚，在比推尼宣教有什么区别？和在马其顿宣教有什么区别？有区别吗？都是做神的工嘛，都是好事情嘛。是，按照神的心意才是真正的好事情。以为自己是好心，为圣经维护权威，为神打抱不平，按照神的旨意才是。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好好在神面前寻求的。我曾经和一个大陆的传道人分享，我说北美洲的信徒非常弱的一个地方，就是真正跪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寻求。很多人很聪明，很有才能，都很好，但是说那是两刃剑。如果他真的好好的顺服神，被神使用，好像保罗一样，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如果他不肯顺服，就会落在一意孤行的里面，在人眼看好像很行，在神眼里看一定是不行的。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行恶作恶的惧怕。神用做官的人叫人惧怕，不是神用世俗的权柄来威吓属他的信徒，也不是神把人交给世俗的权柄任他们欺凌。是什么意思呢？上帝透过世俗的权柄是为着他的子民，因为这个世界满了邪恶，上帝用世俗的权柄来压制那些作恶的人，可以使信徒有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来维护一个社会的基本的安定。上帝用世俗政府做这个事情的，再恶的政府他都号称是惩恶扬善的，他都在表面上要维护基本的公平的。那些所有的偷盗的、抢劫的、杀人的、伤害的，政府都会遏制他们。那这些的遏制对于信徒是有益处的，再糟糕的政府也好过无政府。任何一个无政府的状态必定会带来巨大的混乱，上帝用政府的权柄要维持这个情形。那上帝也用政府的权柄来对信徒有一定的威慑， 信主了就一定不会犯大罪吗？不一定吧。世俗的权柄，世俗的法律对信徒有一定的威慑力的，有的。我请问，当你开车的时候，你看着限速那个速度的时候，那个限速的速度对你有没有意义？世俗的法律对我们是有意义的。上帝使用这个法律，维护这个法律，是为了来建造属他的人。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不惧怕掌权者，必须是行善，这个行善是指道德层面的善良。上帝用世俗的权柄对人道德层面的善良有一定的制衡的那个作用。如果作为一个信主的人，你连世俗的最基本的道德的法律都没有办法遵守，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有意义的，所有的信徒在世俗的道德的法律的面前，应当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一个公民。所以你在世俗的政府面前心特别的坦荡，非常清白的活在他的掌权的下面，就不惧怕任何掌权者，是这个缘故，就可以得他的称赞。称赞是得认可、得赞许，所有的政府都会认可这样的信徒，因为又方便治理，又不会挑战政府的权柄，然后就会给教会、给信徒一个平稳的、一个聚会的一个环境。如果作为教会经常搞聚会抗议，经常搞聚集的示威，经常挑战权柄，一定会被政府认为是一个混乱的因素，一定会遭到打压。真正在神面前所得着的，没有神要给我们的益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那这个用人不是只是神的仆人，是被神使用的工具。加拿大政府是神的用人，加拿大政府是多元宗教的。我请问多元宗教违不违背圣经啊？啊，违不违背神的？对我们有没有益处？哎，如果不是多元宗教，如果这边是唯有伊斯兰教，我们怎么聚会？上帝用世俗的权柄，很多方面好像是违背神的，上帝的掌管，他免除我们受宗教的迫害，让我们能够在社会的里面有个比较安稳的环境来做我们的敬拜，来建造信徒。所以加拿大给我们很多方便的地方，这个不是很多地方的政府可以有的，让我们可以有注册，可以免税，还给我们证婚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加拿大政府都给了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结婚，是我给他们证婚的。你知道给年轻人证婚有多重要吗？仅仅是拿一个 license 吗？因为给他们证婚的时候，有很多的对圣经的教导、对婚姻各方面的教导，对于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家庭非常的重要。这个都是上帝要做的事情，用这样的权柄做这样的事情。任何的时代，无论政府怎么样变化，都在上帝全人的掌管的下面，都是上帝的用人。无论是过去的亚述、巴比伦，还是罗马，还是今天的美国、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都是上帝的用人，都是他手上的工具。这个是我们的信心。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被箭，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如果你作恶是指道德良心层面，如果我们作恶连世俗的法律都不允许，那就要受到惩治。为什么上帝要用世俗的法律来惩治这样的信徒？因为我们教会无法惩治。在加拿大的教会，我对信徒最高的惩治是把他逐出教会，没有了。 近些年来，有一些的大牧师贪污、性侵害信徒，世俗的法律制裁他，是神透过世俗的法律把神的愤怒发在他的身上。这些世俗的权柄是上帝用来的，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刑罚那作恶的是指上帝的怒气发在他的身上，是借着世俗的权柄发在他的身上，他也是深渊的。如果有信徒在教会里面欺负另外一个信徒，恶毒到一个地步，世俗的法律会找他的。上帝用这样的权柄的，上帝用这样的权柄来塑造他的子民。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必须，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不顺服就是不肯顺服，就是挑战神的权柄。经文非常清楚的这样讲，顺服很难，我必须要这样讲，顺服很难，顺服世俗的权柄很难，顺服神的权柄都很难。圣经的教导那个真理那么清楚，顺服起来都很难。上帝那个独一的神，我们好像我们很信的，我们很爱的那位神，你真正全然的顺服他都很难。世俗的权柄在人看起来有罪的，要顺服他更加不容易。那你必须真正的顺服神，才能够在顺服世俗的权柄上面来顺服，否则是很难的。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除了刑罚，另外一个层面因为良心，这段经文很重要。什么叫做因为良心呢？上帝把所有的人都赐给他们一个良心，这个良心对于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来说是定罪的一个律，那也在他们法律的层面上成为法律的一个依据。世俗的法律虽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但是在良心的层面，在上帝赐的良心的维护的良心的层面，它有一个范围，设立的这个法律。那这个良心的范围是我们需要顺服的。换句话说，如果世俗的良心层面的法律我们都没有办法顺服，我们没有办法真正顺服神。那这是一个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这个良心的顺服是指我们的良心被圣灵开启以后，我们有了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真正顺服政府所设立的所有有关良心层面的律。必须要讲，政府设立的良心层面的律很多世人是做不到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我们有能力，我们可以做得到。那这在上面超过他们，因为圣灵开启我们的良心，我们所顺服的远远超过世俗的那个良心律。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你在道德上你一定要比世人好，否则你很难在神面前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在良心的上面你一定要超过世人的，这个才是真正信主的人。然后在这个上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了解，那个良心的律是我们对政府绝对以良心来对待他。我不挑战他的权柄，但是我的良心绝对让我在神面前不亏欠。我不会因为政府所制造的规定违背我的良心我去顺从，我不顺从的。违背我的信仰我不会去顺从的。那是指个人，不是我去改变政府，是我自己我不会顺从。这个有区别，这个有区别。坚守我们的信仰和去改变政府让他服从我们的信仰是两回事，大家听明白没有？这是两回事。我坚守我个人的信仰和我去改变社会，让社会让政府要服从我的信仰是两回事。上帝让我们守的是这个，那个良心坚守我们的信仰。举例子，但以理当时有些人要害他，要禁止祷告，但以理就坚持的祷告，不顺从那个规定，结果就被丢在狮子坑的里面，他也不妥协。 但是在义理绝对没有挑战皇帝的权柄，他在良心上对皇帝没有任何的损害，那个皇帝心知肚明的，你了解吗？他心知肚明的知道但义理对他是有益处的，但义理绝对没有害他，他坚守他的信仰，但是对那个王权没有任何的威胁和任何的挑战，那个皇帝心知肚明的。后来他知道是被人挑动去弄但义理，最后挑动的人被他丢在狮子坑里面。这个叫做在良心的生命这个层面要守住。但义理三个朋友让他去拜金像，他们不拜尼布甲尼撒的金像，然后把他丢在烈火的窑的里面。那三位对尼布甲尼撒王讲的时候，他讲得非常清楚，我坚守我的信仰，对不起，我不能拜。尼布甲尼撒清楚，所以当他们从窑里出来以后，那个王重用他们，这叫做良心层面的坚持。初代教会的时候，罗马的尼禄皇帝屠杀基督徒，把他们抓去要火刑。有一个叫殉道者尤斯都的，这位老基督徒，很多基督徒被抓去了，没有逃跑的被抓，他们可以逃的啊，不是等着他抓。那些被抓去要烧，那这位尤斯都他出来都说，哎，我也是基督徒，你们把我漏了，把我也烧死。那罗马兵说，你看你这80岁了，这么大年纪了，这个烧你干嘛？说不行，我要和我的这些信的人，你说这个信的人要烧死吗？那我是信的人吗？那如果你不烧死我就等于不信了吗？不行，你要把我一起烧死，就被烧死。他带着永生的盼望，没有抗拒那个权柄，但是他坚守他的信仰。这个平衡是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要来寻求的。加拿大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如果政府哪天逼迫我说，我给你证婚的这个资格，你要给同性恋证婚，否则我就取消，我就让他取消。如果政府说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责备同性恋是罪，如果你责备，我就取消你整个教会的资格，我就责备让他取消，我去家庭教会。如果政府跟我说你不可以传福音，不可以讲耶稣，否则我就抓你坐牢，就杀了你，我就让他杀。我不会挑战他的权柄，我不会视为游行，我告诉他这是我的信仰。这叫做在良心的层面坚守，不是付诸于武力，不是用政治手段，不是用聚会的方式和政府去斗，不是。任何一个政府他都非常的清楚，他喜欢的这个公民是遵纪守法、道德水平高的良好的公民，任何一个政府都是一样，他都喜欢这样的公民的，因为他的社会可以比较稳定啊，除了政教合一的以外，他所关心的是他政权的安全和稳定。上帝老早知道这一点。对民众的信仰，如果不会产生任何的威胁，政府基本上他不会去管的。但如果一旦有宗教的团体开始聚会，开始产生抗议，那个政府是最害怕的。为什么？因为宗教团体没有办法用政治手段，没有办法用经济手段来控制。宗教团体一旦起来，他只能付诸武力。在中国，法轮功、疆独、中东的暴乱，中国政府看得很清楚的。他们很害怕宗教团体聚众起来示威的。上帝老早知道这一点，就教导我们，你不要走那条路。在上帝的掌管的下面，你要相信。彼得前书第二章13-15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老早有这些教导，所以这些年来，在海外有一些的信主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然后集体的签名联名抗议，集体的批评中国政府，也引起很多国内的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抗议。我可以说 那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向。每次在海外的那些的活动都给国内的教会造成很多的困难。每次海外签名，我打电话给我国内的这个传道人，他就说，哎呀，你们能不能让我们安稳一点，因为你这一闹事，他国内马上就收紧的，对福音没有任何的益处，中撒旦的诡计。包括加拿大也是一样，你这边搞示威游行，一旦是基督徒团体示威游行起来，现在信息非常的快的，立刻会反馈到中国的，然后所产生的反应是使福音更加的困难。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旨意，不要掉在血气的里面。你们纳粮也是为这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要给政府纳税，要给钱给他，政府如何用，是否用这个钱建军队，是否贪污，你不要管，只管纳税给他。耶稣清楚地说，凯撒的物给凯撒，神的物归给神。后面，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圣经在说什么呢？他说，虽然你把钱给了政府，但是那个钱是归神管的，你相信吗？你相信你纳税的钱给政府，那个钱是神管的，你相信吗？没有啊，你看他们乱花乱用啊，神没有管吗？神管的方式不是我们眼里所看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在管。所以在整个历史的里面，当某些的国家被兴起强大了，上帝会用那个国家来做福音的工作。你看欧洲的兴起，你看北美洲的兴起，上帝用这个国家，用他的经济的强大，用他这个整个国家的强大做他福音的工作，才派宣教士出去。今天中国也一样强大起来，富裕起来，在中国里面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是福音的事情。你要有这个眼光来看，上帝用这个权柄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不但要纳税给他，圣经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给他纳粮，当得税的就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要钱要税就给他，见到当官的不要高傲，不要蔑视他，给他足够的尊敬，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智慧，也是神的旨意。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核心的里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所求的是将来的那个永恒的天国，我们所求的是真正的配得天国的那个公义的生命。这一个点，成全圣徒的这个点，重点当今的教会很多教会失去了，没有真正按着神的心意，用圣经的真理，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成全圣徒，丢掉了这个核心的点。所以很多的信徒属灵光景非常的可怕，整个教会的情形岌岌可危，灵性非常的软弱，不是因为没有出去打，是没有真正在里面生根建造，这个是问题。我昨天看CNN，他说有一个大的事情出现，去年一年整个美国的基督徒下滑8%，挂名的到71%。加拿大最近一个调查，现在有13%的加拿大人根本不信有神的，1/4的加拿大人开始倾向于这个拒绝信仰。整个这个时代是灵性非常弱的时代，所以事情来了以后就乱了阵脚，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就陷在血气的里面。信徒在地上，我们的盼望是天上的家园。当主再来的时候，不管你把这个世界变得多美好，你把这个社会变得多舒服，主来他看你的生命。如果你自己没有被成全为圣徒，没有真正得着那个得救的确据， 你的信仰又有何意义？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上帝让我们做的事情是这个是核心。你真正成为一个属神的天国的子民，那个是最重要的核心。这个世界变化什么样？上帝在掌管。这个世界一定要毁灭，主耶稣会再来的。盼望西盼教会能够清楚圣经的真理，能够真正跟随圣灵的带领，不会轻易的被外面的事情摇动。当年带领保罗的圣灵，今天仍然在带领我们。当年掌管罗马暴政的神，今天仍然在掌管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的是真正寻求神的心意，遵行他的旨意，跟随他。这个是我们西盼教会的立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求你用你的话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看见你的能力，看见你的教导，让我们透过你的话也看清楚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回应。求主带领我们，也求主带领所有的属你的信徒，让他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来认真的寻求你，来真正的跟随你，能够在这条的道路上面真正得着主你给我们的祝福。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